喻是《法华经》上的比喻。《法华经》上佛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很长。这是个大富长者家里的少爷，他迷失了自己家，逃出去了，在外面要饭，苦得不得，违背了本觉。为什么违背了本觉呢？无明起来之后迷失了本性。底下一段，返起去路啊，复始归还，思之为相。这一段是解释相的意思，相的回头。所以佛门里常说回头是岸呐、回头从哪里回来呢？最先呢是从五欲六尘上回来，然后呢再从六畜三系上回来，这样啊才能回归到本性。可是这一段所说的，这是指我们本经所言的啊。所以这个文里头啊，是借指被娑婆而向极乐也。大师在这里劝我们啊，我们应当啊要离开娑婆世界，去归向极乐世界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佛学概要里面也跟诸位讨论了娑婆世界的状况啊，虽然说得很简略，娑婆世界实实在在苦啊，不能解决问题啊，即使是修世间禅定也不容易啊，别说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粗禅都不容易成就啊，千万不能把叩头禅、把野狐禅当作如来的禅定，那错了啊！心里面呢，才得一点清安，就误会呀，以为自己入了定了啊！这都是很大的错啊，很大的错啊！自己欺骗自己啊，欺骗别人别说，自己先骗自己。这种人很愚痴，聪明的人绝不欺骗自己。这一段注解里面，把这个六粗啊都说出来了，反其去路。这个意思是不需别寻归路，即旧路还家了，变得凡身见父。这是个比喻。正因为如此，所以佛才开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个意思就是叫各个人旧路回家，不要绕圈子啊。那个家了，正如本性呢，好比这个圆的圆心啊，好比圆心。我们这些众生呢，好比站在圆周上，你要到圆心呢，取一条直路，一直回家就到了啊，用不着拐弯抹角啊。别的人修那个法门，他站在那一点，他那么救路还家，我站在这一点，我也可以救路还家吗？ 我用不着绕个圈子去跟他学的时候，未必能够回得了家。所以学佛一定要契机，啊，机是指谁？指自己，啊，适合于自己的根性，啊，适合于自己的程度，又能适合于现前自己的生活环境，啊，对我们生活环境没有障碍，没有抵触，这个修行就方便了。法门多，就是要适合各种不同根性的人。所以佛讲这个法门不是为一个人讲的。譬如这个医生呢，治病开了很多的药方，那个药方不是给一个人开的。有些法门不适合我们修学的，我们要修了只有找麻烦，增长烦恼，增长邪见。那个法门是不是佛说的？佛说的。佛说不对我的根基吗？不契机吗？所以法门呢，一定要选择。佛在世的时候不需要选择，你去请教他，他给你说个法门，等于那个大夫你去看病马上给你开一个药方。现在佛不在世了，不在世留下来这些经典呢，就是当年他跟许许多多人开的药方。现在我们害的这个病没法子照药方害病啊，你们想想，这是害病能不能照药方害病呢？那医生只有说按病况来开药方啊，这不病人不能照医生的药方害病啊，没这个道理的。但现在佛陀不在世，这些经典就是药方啊，所以我们拿来看看，对一对这个方子能不能治我的病。如果发觉不太对劲，赶紧就换了，还来得及啊，要换药方啊，换这个方法呢，自己修学能得点利益，这就好啊，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努力啊，成效一定是断烦恼啊。你看这个地方说了啊，先破智取即明空其人之，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纲领啊，是所有法门共同的原则啊，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不会违背的。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原则，决定不是佛法。所以你在修行呢，初步的功夫就是破智取相啊，这个三细相里面第一个是智相，第二个是相许相啊，第三个就是智取相，第四个是记名字相。即是嫉妒分别，名就是名相啊，执是执着，取就是取舍啊。你在一切法里面，其分别、其执着啊，有取舍得失的心。这完全是从我执里面生的，人我执啊。 这些东西也不离开，正当我执。啊，如果我执存在，这个人执就是人我执。啊，有这个东西存在，啊，人我执没有破，我们这个念佛了，事业心不能成就。啊，你看莲池大师、某业大师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啊，破了人我执，得事业心不乱；破法我执，就是破法执，得理业心不乱。这很要紧，很要紧啊！啊，我们念佛那个功夫要在此地，在这个地方见呢、啊，这是成习啊。到这个标准，晓得自己得到一心不乱。啊，佛法呢，都用一句名号啊，所以这一句名号啊，是深深提醒自己啊。我们在境界里面才有分别，这个记名字就是分别啊，才有分别，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自己唤醒啊。南无阿弥陀佛意思是无量觉，觉心里面没有记名字相，没有智取相，迷惑才有啊。这是希望我们在迷的时候啊，赶紧一句佛号把自己喊回头啊，这就是回来啊，旧路还家。这个佛号念的才有用啊，绝不是说啊，我一天念个几千声几万声佛号，大概阿弥陀佛很欢喜了，很喜欢我了啊，将来我临命中他一定来接我。记名字照样记名字，智取还照样智取，烦恼一大堆，天天增长，没见得淡了几分，这个不行，这都是误会的，都是搞错的。经里面给我们讲往生的条件啊，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是说的这个啊。这是往生的条件，并没有讲啊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啊，不必一心不乱，没说这个。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佛号呢不能间断，为什么呢？一间断呢，妄想就起来了，这就是业障太重了。所以把所有的这些妄念都换成一念，就是这一声佛号换成这一念，而这一声佛号是念的声声要觉悟，不能迷。这个就是啊，这些经书论不能不读啊，不能不讲求啊，否则的话，这一句名号啊，念虽然念呢，还是迷迷糊糊的念啊，而不是深深觉悟啊，还是深深迷惑颠倒，那个没有用处，那就是古德常讲的了。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呐、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喉咙喊破了没用处。为什么呢？不能断烦恼，啊，不能破我执。啊，他不晓得这个佛号应该怎么念法，啊，他那个十万声佛号，深深都是迷而不觉，这个不行。佛教我们念这个佛号啊，是深深觉而不迷啊， 从迷里面喊回头，叫我们觉悟，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成寂就是要破分别之处，啊，念佛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分别执着的心一天比一天淡薄，啊，这个境界就好，啊，这个功夫啊就有了进步了，啊，一定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淡，啊，看得淡就看破，啊，一天比一天呢能放得下，啊，那么这样的呢，这个佛号念的就得力了，有相当的力量，我执就会自然破掉，然后再继续破相、虚相、智相，啊，这是第七识里面的法执，啊，法执，前面是我执，这是法执，荡气法执。法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知见，啊，知见呢，啊，凡是知见呢，都是所知障，啊，所以你学东西，你学那么多干什么？你是越学的多，所知障越重，啊，真正的智慧，你看《大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般若无知， 啊，你问佛菩萨，啊，你有没有，智慧呀，啊，他说我没有，我没有智慧，啊，《坛经》里面就如此，有人请教六祖大师，就是说我无知，我也不会，啊，他说这个话不是骗人，也不是谦虚，真的没有，啊，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嘛，本来无一无，哪有知见嘛，没有啊，是真的啊，啊，般若真的是无知， 啊，无知心才清净，它起作用的时候像镜子，它照外面境界，它在照的时候啊无所不知，即使在照的时候它自己还是无知，还是清净的，绝不染污，这才叫真正的智慧，我们今天从见闻觉知这些东西全是邪知邪见，全是所知障，啊，所以佛讲经，啊，教给我们听经，为什么要教给我们，啊，立言说相，啊，立名字相，立心言相，为什么能够立这三种相，你这个听经啊能增长智慧，如果你不了这三种相呢，你这个听经啊增长邪见，增长所知障，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啊，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玄义里面这个经题里头就说得很清楚，啊，不善学的人非常容易啊落在邪见这无明里头，所以这个学要会学啊，这个里头有善巧方便，不懂得善巧方便，你听经听什么呢？专机名相，啊，专机名相就做了言说相，做了名字相，或者听了这个要想这个经这个话有什么些道理，啊，那就叫做打妄想，就是做了心缘相， 真正善巧方便的听，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个高明啊。这样听经是增长定功，增长智慧啊。比如说诸位在此地听这两个小时啊，你听的是句句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是智慧啊。听的时候你心里都不动啊，心里面不动，不动心不起念，这是禅定。你的两个重点在此地修的什么？定慧双修啊，有定有慧啊。如果你在听经的时候，又执着名字相，又执着言说相，还要想想这个话里有些什么道理，你定慧通通没有了，慧也没有了，定也没有了。听了些什么东西呢？世间名言，那就世间法了。佛法跟世间法就是这一念之差了。你听的是世间法了，听的佛学，世间的佛学啊，不管用处。世间的佛学就是增长你的法智啊，增长你的所知障。所以这个东西会讲不如会听呢，会听的高明啊。啊，你只要是真会听了，那什么人讲经都可以的。那为什么呢？你在那个场合听，修你自己的定慧啊，绝不着相，要会听的，真正的智慧现前啊，那是有甚深的大定啊，有甚深的般若。到这个时候定慧没有不增长的啊，那个境界当然不相同啊，逐渐逐渐向上提升。那么法执破了，这个地位呢，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法执破了，也就是刚才讲的理一心不乱啊，法执破了到理一心不乱。那么以后还有没有事情呢？还有啊。为什么呢？还不圆满啊。我们晓得从圆教初住啊到如来果地还有42个位次，所以理一心不乱里面有42个阶级。这是讲虽然都是正的理一心，功夫有浅深不同。十住菩萨正的浅，十地菩萨正的深啊，都是理一心啊，理业心里头有浅深不相同啊，有浅深不相同。所以呢还要再破三系来言啊，能破三系来言那是很深的一心不乱啊，不是浅的了啊。在圆教里面讲八地菩萨啊，这个破三系来也是八地菩萨开始啊，大地是不动地啊，这个时候开始转阿赖耶成大圆净土啊，一直到圆成佛果，这才归于具体啊，才归于具体。四之为相也，这个是相的意思，这都是千经万论里面 共同的原则，绝对没有例外的，连我们净土法门也不会违背。要违背这个原理原则，那就是魔说的，不是佛说的。净土啊，它有特别的法门。那就是叫你离开娑婆世界呀，求生西方净土。为什么呢？这个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我们要想破物质、破法执，恐怕在一生当中都做不到。虽然做不到，一定要做，不能说这个做不到我们就不做了，那就错了。做不到也要做，能做即成就算即成，比不做要好得多啊！一定要做，实在做不到呢，还能待业往生。这个待业带着我执法执，我执法执没破，可以带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去破去，那么这种情形呢，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要是破了我执了，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叫做方便有余土。假如你再能破法执，那么你生的是十报庄严土，所以这个不一样的。极乐世界的殊胜我们前面说过，在这个要解里面也详细的讨论过，它的确是太殊胜，在凡圣同居土里面具足方便土跟十报土的殊胜，要说得粗浅一点呢，就是那种享受待遇，那个好处他能够得到，这是其他世界里面所看不到的，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有这种情形，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真是赞叹不尽。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十方诸佛才出广长舌相，来为释迦牟尼佛做证明，证明佛所讲的诚实语啊。所以有同学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说这一句很难懂，舌头撑出来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盖住了，这好像不可能嘛。你现在认为不可能，到你呀几时到了菩萨地位了，我执破掉之后了，你就会觉悟到，这个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真可能。为什么真可能呢？你记住佛经里头所讲的原则原理，一切法了，那个广长舌相也是一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果心识不能变这个相，这个心识的功能就有限，不能叫做万德万能， 不能叫做本来具足啊。那六祖悟道的时候是何其自信本来具足，里头还挂糊，还要注解一下啊，不具足广长舌下，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里头还要加注解，这个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广长舌下不能生，那不注解一下啊，没这么注解可见得确实是本来具足能生万法，我们要把这个道理想通了就不怀疑了啊，有理就有这个事啊，必有其事，有事必定有理，理事不二 啊这才是正说啊，才是正说。可是诸位在学校里碰到别的同学呢，他要对你怀疑，你就不必这样说了。为什么？对初学啊，有理讲不清呐，越变越糊涂，是越变越糟糕啊。可以暂时用方便说啊，叫他不怀疑，对佛法生信心，我们目的就达到了吧？何必要追根究底啊？说这么多啰嗦话了啊，搞也搞不清楚啊。所以佛法这个说法因人而异啊。程度浅的给他说浅的，程度深的给他说深的啊，因人而异。佛无有定法可说，但是决定不违背真理啊，这是决定不违背的啊。那么这个本经的后面这一句啊，就是悲娑婆二相记录，然此且救众生一期从迷得悟而言，似有尘之凡之之极，而与自性啊实无得实，又无正损，是故实浊实清，非水非异性啊，或悲或相啊，人无二圣啊。那么这在给我们发明比喻，总归是比喻真心里面所谓是本来无有啊，本来清净啊，哪有尘浊相悖这些东西呢？这个决定没有，这种现象呢在我们现前是一期众生，一期一期就是一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前世不说，后世也不说，就说我们现前这一世当中啊，从迷开悟，这个好像是有诸尘之凡之的迹象啊，我们以前没有见到啊，啊，遇到佛法了啊，依教修行了，开悟了，其实这开悟啊，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小悟不是没有啊，人人都有小悟啊。每一天读经，每一天听经，都有悟处。 啊，都有点小悟，啊，即小悟就变成大悟，啊，可是即小悟要变成大悟啊，心一定要清净，啊，烦恼要清，啊，才能够即小悟成大悟，啊，假如啊，你说悟了，悟了烦恼啊，并没有减轻。甚至这个烦恼天天还在加重，这个纵然集许多小悟也成不了大悟。这是我们要记住啊，真正悟啊，这个悟是开智慧的，智慧能断烦恼啊，能够这个能够不断烦恼啊，能够啊破无明啊，纵然是破不了，也能叫无明淡一点啊，它有这种功能啊。可是啊，有人有悟，这个悟是解悟，不是正的。解悟不能了生死，因为解悟啊，只是理上明白了啊，理虽然明白，好比路啊，认识了，认识还没走啊。换一句话说，烦恼没断，生死没了啊，路是认识了，那个不管用，解悟不管用啊。古人记之为涉世速宝啊，他不是邪之间啊，他不是法旨啊，他是真正明了了，但是他没有依教修行啊。换句话说，他没有修定。悟了的人一定会修定，啊，而且那个定的时候更容易成就，啊，因为他认识路，啊，他晓得修定的好处，他又懂得修行的方法，啊，他修行比别人来得快，啊，这就是解悟而后修正，悟后起修。这也是一条路子啊，这条路子也相当的高，所以在这个一期修正里头，就是一生呢，一生生命修正呢，有这个现象啊，有成有浊啊，有相有背啊，在这个一期吉相里头能看得出来啊，好像有这些吉相，可是要晓得。如果就真如自性上说，没有这个迹象，决定没有，实无得失，真心里头没有得失，你就晓得得失是妄心呐。真心里面没有正损啊，迷的时候我们功德发财都损失掉了。悟了时候，哎呦，得到了，其实没有，真性里面没有。所以底下呢，有个比喻说了：是故时浊时清，水呀，有的时候浊，有的时候清。可是，水非一性，水本来是这个性是清洁的，并没有改变。清浊不改变他的自性啊，为什么呢？因为水并不染污啊，并不染污啊，水是水，泥沙是泥沙 啊，暂时好像混在一起，可是让它一定下来呀、啊，水还是水，泥沙还是泥沙，它自然就沉淀下去了。啊，这个理我们要明白。啊，或背或向，啊，一会儿背着，一会儿向着，人无二身呢，它是你一个人呢。这个背与相啊，不过是转一自己身啊，转变一下就是了。这都是从比喻上来说。下面呢，再举古无大德啊，在修正功夫上给我们做一个榜样，给我们做一个例子。那么这一段公案出在《六祖坛经》里面。啊，《坛经》过去我们也讲过好多遍，啊，这个境界是相当高的境界，啊，也是六祖大师得意的学生，啊，怀让禅。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